習普商會岸田文雄冒險訪問烏克蘭，俄烏戰爭改變世界格局。習近平將對話澤連斯基，烏克蘭官員透露訊息。習普簽聯合聲明，美國加快向烏克蘭派遣愛國者導彈系統。蔡英文三月底將出訪美國，中共南海41日大規模軍演。美國人權報告話，國安法持續損毀香港自治。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22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別訪問正在戰爭狀態中的俄烏雙方，引發世界格局重大變化。請睇報導。
在習近平訪問俄羅斯之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1日在結束了對印度的訪問後，突然現身烏克蘭首都基輔，並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了會晤。日本產經新聞駐台北支局長此八明夫在其面書上撰文，讚揚岸田文雄是一位勇敢的首相。他說岸田特訪烏克蘭是為了表達日本堅定感站在自由民主陣營，支持烏克蘭反對侵略戰爭的決心。此版明夫指出，依據日本現在的法律，日本的自衛隊員是不能夠持槍到國外執行任務的，因此岸田文雄只帶了5到10個隨從，一行人赤手空拳，半夜突然失蹤，在沒有武器保護的情況之下特訪烏克蘭，成為二戰後第一次踏入戰爭中國度的日本首相。此班明夫進一步解釋說，因為日本有和平憲法，沒有辦法在海外使用武力，亦就是說如果首相被槍殺，日本沒有辦法報復，如果首相被俘虜，亦沒有辦法營救，所以這一次出訪是具有極大的風險。日本政府直到岸田首相進入烏克蘭境內，受到烏克蘭軍警保護之後，才敢對外發布消息。此版明夫認為，岸田文雄選擇在這個時候突發烏克蘭有兩個理由，一個是今年五月日本要在岸田的家鄉港島召開七大工業國峰會，作為議長岸田要向國內外表示，在支持烏克蘭一事上日本並沒有落後。另一個理由就是中共的國家主席習近平現在正在俄羅斯訪問，這兩個日本的惡鄰居聯手會被日本造成很大的壓力，岸田首相想通過自己的行動證明日本不會屈服，不會向強權低頭，堅決反對以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侵略行為。美國之音21日指，日本與中俄兩國都存在領土主權爭議，因此亦特別警惕中俄兩國日益緊密的關係。中俄兩國在日本附近地區舉行的聯合軍事演習亦被東京感到不安。在岸田文雄抵達基輔的前一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亦抵達莫斯科，展開對俄羅斯為期3日的國事訪問。今日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密談，報道認為岸田文雄訪問基輔，習近平會普京，俄烏戰爭引發世界格局重大變化。
習近平正在訪問俄羅斯之際，烏克蘭官員透露說正在同北京討論澤連斯基同習近平的對話。請睇報導。
CNN 禮拜二21日引述一名烏克蘭高級官員說，烏克蘭正在與中方進行討論，以組織習近平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之間的通話，討論北京提出的烏克蘭和平計劃提案。如果對話真的發生，這個將是兩位領導人之間的第一次對話，但是烏克蘭高級官員補充說沒有具體安排。此前曾有媒體報導，習近平訪問俄羅斯之後將與澤連斯基進行視頻通話，但是一個禮拜前中共外交部回應說沒有可以發布的消息，中方與各方保持著溝通。禮拜二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再被问及此事，他仍重复上述含糊的回应。俄乌战争爆发后，泽连斯基一直希望能与习近平对话，但是北京对此置之不理。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证实，普京同习近平在礼拜一持续四个半小时的第一次会谈中，讨论了中方的和平计划，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礼拜二更对记者表示，普京同习近平在礼拜一的面对面会谈中彻底交换了意见。有分析认为，如果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后能够与泽连斯基通话，有助强化其和平使者的形象。北京一直声称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并将习近平这次访俄称为和平之旅，意在劝和促谈。北京上个月提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计划提案，呼吁停火，但是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任何不解决俄罗斯军队撤出乌克兰的停火，都将等同于有效地批准了俄罗斯的非法占领行为，因为这个将允许普京总统休养和整顿他的军队，然后在对俄罗斯更有利的某个时候重新开始战争。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李安兰科礼拜一发推文重申，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俄军应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出或者是投降，对于中国提出的任何和平计划，皆必须以确保俄军从所有乌克兰领土撤出为前提。柯比和美国总统拜登都支持习近平与泽连斯基对话，指出北京亦应该听一听乌克兰的声音。习近平是否与泽连斯基通话尚且存疑之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目前已经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宇峰杰柏礼拜二在他的官方推特账户上发帖话，乌克兰好高兴欢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次历史性的访问是乌克兰和日本团结和强有力合作的标志。他补充话，我们感谢日本对我们未来胜利的大力支持和贡献。 CNN 评论说，岸田访乌和习近平访俄凸显了东北亚对乌克兰战争的深刻分歧，日本承诺向基辅提供大量援助，而中国仍然是支持日益孤立的普京的唯一声音。
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21号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两份联合声明，两人会谈后共同会见了记者。普京说，北京的和平计划可以作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基础。之前美国和乌克兰都对这个计划提出质疑，表示停火必须以俄罗斯撤军为前提。同时美国表示将加快向乌克兰派遣爱国者导弹系统。请睇报道。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与普京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他和普京签署并发表《中俄关系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助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对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规划和部署。习近平说，同十年前相比，中俄双边贸易额增长116%，为两国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习近平强调，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关系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至关重要，声称要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合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据 CNN 报道，普京表示，他与习近平保持经常联系，并说我们今日和昨日以一对一形式进行的会谈和代表团会谈都取得了成功，并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普京还表示，北京提出的乌克兰和平计划可以作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基础，前提是西方和基辅都做好了准备。他补充说，我们相信中国提出的和平计划的很多要点。中共官媒人民报报道说，俄罗斯积极评价中方 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双方呼吁停止加强紧张局势和延长乌克兰战争的行动。北京在上个月提出了上述和平计划。 CNN 礼拜二援引美国国防官员披露，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将比原计划更快地部署到乌克兰，65名乌克兰士兵将在未来几日内在俄克拉荷马州西尔堡完成系统训练，他们随后将前往欧洲接受关于两种爱国者系统的额外训练，一种是美国的，一种是德国人和荷兰人建造的。这些系统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部署到乌克兰。与此同时，美国还表示将加快向乌克兰运送坦克。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将在这个月29号开放10日的外访行程，包括出访中美洲邦交国、贝里斯及危地马拉，以及过境美国纽约、洛杉矶。随行的官员包括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外交部长吴超燮等。20号中共宣布，从3月24号起，将在南海进行为期41日的大规模军事演习。黎体报道。
据台北总统府21号当地时间下午1:30发布消息说，蔡英文将在3月29号启程，30号过境美国纽约，4月1号抵达瓜地马拉，两国将签署台瓜基本合作协定。4月2号蔡英文举行答宴，4月3号抵达贝里斯，4月4号会晤贝里斯总理布里先纽，4月5号过境美国洛杉矶，7号返回。此前有消息指，蔡英文过境美国时将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以及在列根图书馆发表演讲。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号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署美，坚决反对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指台湾领导人过境是假，谋求突破，宣扬台独是真。汪文斌还敦促美方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等。路透社引述美国一名不具名资深官员报道说，华府已向北京沟通，说明蔡英文过境美国符合往例。这名官员强调，每名中华民国总统都曾过境美国，是标准做法，并非新鲜事，呼吁中共政府不要刻意大做文章。北京没有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这个符合美国长期政策的过境之旅刻意扭曲事实，这个不应该被北京当作成为在台海进行挑衅行为的藉口。又指蔡英文已6度过境美国，之前过境美国时曾经会晤国会议员，近年因新冠疫情导致行程受到限制。根据英国金融时报较早报道，麦卡锡原定今年要出访台湾，但是台湾政府担心可能引发北京强烈反应，影响国家安全，而说服麦卡锡在蔡英文访美期间会面。20号中共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说自2023年3月24号8点至4月30号18点将在海南岛澜州外海进行军事演习，禁止船只进入。这个是2023年以来海南海事局第四次发布军事演习有关的航行警告，相较于此前多次演习都是维持仅一到两日，这次演习将持续41日，相当罕见。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2022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其中批评中共在去年继续违反在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的承诺，损害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自由。请看报道。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的各国人权报告，有关香港部分全文逾12000字，涉及对公民自由的尊重、政治参与自由等七大部分，其中重点提及到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武官系统的变化。 報告指，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根據《港區國安法》設立，在中共政府監管下運作，可以從香港以外的任何地區聘用受訓執法人員協助執行國安職務，包括中國大陸，而國安處需配合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執法，國安公署卻不受香港法律規管。報告批評上述做法與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相矛盾，形容已經無法知道港府官員能否維持對香港保安事務的有效且自主感控制。報告亦提及未審先囚的情況在香港日益嚴重，指截至去年十月份，至少44位被控港區國安法相關罪行的人士被還押逾一年，而民主派初選案的47名被告中，部分人已經審前拘留超過700日。報告特別關注到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歐文一事，至香港法院在批准黎智英有關申請後，特首李家超向人大提請釋法。中共人大去年12月30日通過決議，指特首可就事件發出具法律效力的證明書，國安委亦就事件做出決定。另外，黎智英的律師則說，香港入境處拒絕就歐盟代表黎智英抗辯延長工作簽證。此外，報告還提到，在國安法實施後，很多親民主的政黨和組織因受到當局打壓或者擔心政治打壓而解散，又說港府利用國安法、社團條例、職工會條例打壓獨立工會，很多工會在施壓下被迫解散或受到親共媒體攻擊。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